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9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将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将会试图说服各国领导人相信他对美国领导角色的愿景及多边外交政策将会有助于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对全球供应链以及通货膨胀产生深远影响的乌克兰战争。拜登可能有机会主导在纽约的外交接触活动，因为美国的对手领导人都不会参加这次的大会。面临着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他的最高外交主管王毅亦都不会出席。拜登在演讲当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呼吁加快莫斯科以及基辅之间的和平谈判的时候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承受住冲突对全球能源以及粮食价格造成的压力，并且日益担心战争将会维持太耐的前景。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事务专家高恩表示，虽然全球南方对这场战争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大多数非西方的联合国成员国都希望尽早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场的战争。白宫强调，华盛顿将会支持以乌克兰领土完整以及主权原则为基础，以实现公正的和平为目标和和平谈判。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有机会直接在联合国大会上边发言，这个是他自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亲临这个全球机构。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世界领导人星期一集中讨论加速努力实现进展滞后的全球发展目标的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当中表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 15% 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古特雷斯说，我们不是不给任何人是甩队，而是冒着让可持续发展目标甩队的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一个全球救援的计划。他说，各国政府在这次的峰会上应该拿出加速发展具体计划和建议，目标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确保获得可负担的能源、采取紧急行动治理气候变化，以及是推动性别平等。这些目标2015年确定，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但是进展迟缓，并且在有些情况之下甚至倒退。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星期一通过10页的宣言，承认目标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的间歇时间上面回应了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两国今年秋季有可能举行元首峰会，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同北京加紧高级别的联络。布林肯和韩正星期一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举行会谈，在两人会谈的期间，中共外事主管外交部长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王毅在莫斯科会谈之前，在马耳他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举行了两日的会谈。美中接连的高层联络令人揣测，拜登总统或者亦都有可能在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领导人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晤。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that we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the recent high level engagements that are.
布林肯在会谈开始之前在简短讲话当中表示，这个是一件好事，在我们两国之间最近的高层接触的基础之上边，我们这一次的机会来确保我们保持沟通的畅通，并且展示我们正在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韩正对布林肯表示，美中关系面临着诸多困难以及挑战，需要双方进一步共同拿出诚意，双向而行，共同努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星期一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北京的网络间谍计划规模是如此庞大，超过了所有主要竞争对手的总和。 多年嚟，美國官員一直喺度警告中國黑客嘅活動，但係即使美國經過數十年機密被泄嘅擔憂，雷嘅評論仍然係不同尋常咁嚴厲。克里斯雷表示，中國已經擁有比所有其他主要國家喺一齊仲要龐大嘅黑客計劃。佢話：如果 FBI 嘅每一個網絡特工以及情報分析師都只專注於針對中國，中國嘅黑客數量仍然係我哋網絡安全人員嘅至少50倍。北京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置评的要求。上个月中国大使馆表示，美国官员以及媒体经常炒作涉及中国间谍活动的指控。克里斯雷在华盛顿一个会议上发表上述的言论。该个会议由2022年被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所收购的麦迪安网络公司是主办。澳洲将会斥资15亿澳元加强对他们北部门户的海上监视，预计购买更多的远程无人机，并且升级波音 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澳洲国防工业部长康洛伊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由14架 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组成的机队将会进行反潜战、海上打击以及情报收集能力的升级。目前澳洲的波塞冬反潜巡逻机已经在南中国海进行巡逻，还在日本空军基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任务。康洛伊表示，波塞冬飞机的升级将会加强对澳洲的海洋利益的保护，而另外同美国海军共同开发由美国航天以及国防科技公司格鲁曼制造的第四架 MQ-4C 海神无人侦察机将会驻扎在澳洲最接近亚洲的北领地。中国的威胁在美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几位候选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亨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中国可能还是不是一个邪恶帝国，他们正在努力成为一个邪恶帝国。彭斯表示，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着最大战略以及经济的威胁。他要求加快对台湾的军售，切断美国和中国重要产业的经济联系，限制中国公民在美国科技公司工作，以减少知识产权盗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共被指恐吓彭立法，影响他的妻女，并且据信禁锢齐齐哈尔乡下的老家。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李尚福的消失对美中军事关系影响究竟有多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解放军是不是究竟清理门户呢？习近平是不是借查办李尚福向中共太子党宣战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陷入贪腐调查当中，而且可能已经落马的消息，引发了各界揣测不断。 解放军海军出身的姚成就研判，中国国家主席整顿军纪，除了整肃火箭军高层之外，恐怕亦将会借由拉下李尚福去向党内的太子党宣战，可谓一箭三雕，去稳定军心，固军决。其他的观察人士就认为，解放军当中同党内的权斗应该已经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势，先至令他对自己提拔的人落手。不过他们认为中国政坛太过不透明，目前内幕实情仍然是颇受威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继中国前外长秦刚和火箭军副司令李玉超之后，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行踪不明超过两个礼拜。综合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报道，李尚福已经被带走，而且于2017到2022年的装备发展部任内，恐怕涉及采购贪污情节，现正接受军纪委的调查。美国甚至研判李尚福已经落马，准备和继任人选交接。中国外交部照例声称不了解情况，官方传媒都未有只字片语的报道，就连微博除了几则李尚福的旧闻，对他的下落亦都几无相关讨论。再添外界对中国政治运作不透明的观感，针对李尚福的案疑团，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断言，李尚福在接受贪腐调查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他的案情起源自火箭军先前的泄密和贪腐案调查，后来查出了贪腐源头恐怕在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引发基层的呼声，军中贪腐不查高层，只是查小虾米，不利整顿。在这个前提之下，姚成说军纪整顿的矛头就转向了油水丰厚的装备发展部，因为解放军的三大军费中，相较于规模较小的军人生活保障和训练费，武器装备费数额大而且不透明。
不查装备发展部，你在部队整顿不下去，部队只是搞点吃吃喝喝小钱，大钱都是在装备发展部这一块，都是几百亿千亿的，所以逼迫得已习近平要动装备发展部。
姚成说不查装备发展部，那你习近平在部队整顿不倒下去，部队只是搞点饮饮食食少的钱，大钱都在装备发展部这个区域，都是几百亿上千亿，所以逼不得已習近平要喐裝備發展部，從根本上去解決貪腐問題，為部隊給予一個交代。而且習近平只是查2017年之後的採購案，亦即李尚福任內的可能舞弊案，針對性十足。姚成說這個因為習近平和李尚福的前任裝備發展部部長，亦就是現任軍委副主席張友俠的關係很不一般。基于两个人的父辈都曾经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张友侠又是老朋友，亦都支持习近平，因此习近平选择放过张友侠。据路透社报道，八名李尚福任内的装备发展部高官亦都遭到调查。姚成说其中四个人可能原来任职航空航天部门和兵器工业部。他說除了整肅火箭軍一窩端和拉下李尚福等人之外，習近平可能還想借拉下李尚福來到向黨內的太子黨宣戰。他說軍中的紅二代勢力就剩下張友俠和李尚福。據公開的資料，又紅又專的李尚福在1982年從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畢業，應該是屬於文革之後正規大學畢業生，后来又获得到重庆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父亲李兆珠1932年加入红军，经过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曾经担任解放军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司令员，是道地的中共老干部。姚成说中共元老和太子党对习近平搞坏经济等治理曾经大表不满，令到他定于一尊的地位受到挑战。
中共的元老对习近平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了，所以习近平要借这个东西对太子打圈仗，彻底的这次要撕破脸了。 真正的血雨腥风。
姚晨话：中共元老对习近平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啦，所以习近平要借呢一样嘢，李尚福案件，去对太子党宣战，彻底啲咁讲，呢次要撕烂块面，真正血雨腥风好快会嚟到。他研判的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打算一箭三雕，顺势将军中的太子党势力一网打尽，而且下一步很可能会锁定太子党的大本营，进出口大型军备导弹和舰艇等的中国保利集团，要将贪腐大国全部都拉出来。姚晨说，习近平在军中打贪腐更大的目的是要安抚军队，争取军心，亦都掌握军权，清除异己，并非真正地去搞贪腐案。他说军中贪腐根深蒂固，要搞贪腐呢，恐怕先去搞自己啦。根据搜狐2018年的报道，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93年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根据中共党中央、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邓小平1984年的指示，原总参装备部和中信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军事装备进出口业务，而邓小平的女婿何平和中国前副主席王震的仔王军都是创办人。因逢周末假日，美国之音没办法取得到中国保利集团、中国国防部等单位的回应，不过两位中国军事与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习近平面临军中和党内的权斗应该是合理的观察，但中国政坛人士不是太过透明，目前没有证据，也都没有办法确知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不是因为这一样东西会被削弱。位于美国纽约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卿认为，若非政治角力，习近平应不至于这么大动作去查办自己曾经赏识的人。而習近平團隊近來出現張力與內部不協調，亦都是合理的觀察，只不過沒辦法確定這一輪的權鬥是對著習近平來，還是軍委之間的互相角力，亦或只是李尚福做過裝備部的肥缺期間得罪了某個人而留低把柄的結果。
一定也是有中间某一种政治角力的结果，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个，因为他也晓得说这个多难看啊，我才任命了这个人当部长，然后我马上就要来调查他。
梅福卿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一定都是有中间某种政治角力的结果，令到他不得不做出这个调查，因为他也都懂得说这样几难看啊，我先至任命呢个人做部长，然后我就要马上嚟到查佢。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亦都话，内部权斗唔系冇可能，但眼前最大嘅可能仲系李尚福喺装备发展部嘅涉贪程度。对李尚福嘅争议，高敬文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外界对习近平治国能力产生最大嘅问号，就系点解未有早喺三月任命佢嘅时候就对佢查清楚呢？
给我们一个感觉是，这个新的政府的人员选择没有做得很好，可能是有点太快，也没有想得很好。
高敬文话：给予我哋一个感觉，就系呢个新嘅政府国防部长嘅人员选择冇做得好好噶，有啲太过快，冇想到深入调查嘅问题。不过佢话李尚福嘅重要性唔比军委，目前张友侠先至系习近平最信任嘅人。未来李尚福的继任人选值得观察，而且这个人选要兼任政治局委员，目前虽然未浮出台面，但对习近平的忠诚度应该是首要的条件。高敬文认为，中国政治太过隐晦，可能进一步影响外交关系，没办法取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外界的反应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很不透明啊，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国与他的国家的关系有不好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
高敬文话：外界嘅反应就系中国嘅政治好唔透明，呢个系我觉得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嘅关系有唔好嘅影响，特别系西方国家、美国、日本，呢个会降低中国同其他国家嘅信任。高敬文近日出版新书《面对中国：战争与和平的前景》，深入解释美中两国可能会因为台湾问题、南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和中日边境冲突而引发战事的可能情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将近三个礼拜未曾公开露面，最新消息指他怀疑是涉及军事装备采购弊案，正在接受调查，并且已经被解职。虽然外界认为这个可能令到中国再无法以李尚福被制裁为理由而拒绝同美国国防部长会面，从而有助于改善美中两军的关系，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普遍就认为，就算中国换了一个新的国防部长，亦不代表美中两国防长之间的会面将会一帆风顺，因为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并不着急去令到两国的国防部长甚至是任何高层的国安有关官员同美国恢复定期会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9月15号引述美国官员和情报界人士的讲法，表示美国政府相信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而且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路透社9月15号的根据10位知情人士报道，李尚福疑与军事装备采购弊案有关而遭到中国当局的调查。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8月29号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他当时在论坛中发表主旨演讲，距离现在已经将近三个礼拜未有再露面。有分析指出，李尚福遭到解职可能有助美中两军改善关系，因为中方没办法再以李尚福遭到美国制裁为理由拒绝安排两国防长见面。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李尚福消失事件以及他是不是遭到解职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是因为美中对抗的大局目前不存在双方必须要见面的条件。李尚福是在2018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因为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而被美国制裁，至今仍未解除。而这个亦都成为了美中两国自今年2月间谍气球事件之后，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美国官员都陆续访问北京之后，唯独军事首长仍然未恢复对话的理由。台湾国防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李尚福自今年3月出任中国国防部长之后，并未有开始与美国从事相关的军事交流活动，亦都没有实质上的成效，所以他现在如果被撤职的话，等于说他过去并没有做过什么，那未来他亦都不能够做什么，因此基本上并没有几大的影响。沈明瑟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例行性的军事交流亦都不会因为李尚福的消失而停止，如果是外来来宾会有人代为接待，如果是要他去出席的其他国家防长会议，从日前月中第八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一程可以延期的。而如果是军事热线电话，通常亦都不是直接由国防部长或者联合参谋长接听，而是由下一层级的参谋或者是主管接听，万一事态紧急，亦都自然会有相对应的官员来到处理，所以不会有其他国家找不到对象同中国进行军事对话的困惑。沈明瑟说，李尚福被撤职对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原来就是比较停滞，现在慢慢恢复这样的趋势其实都是没什么影响的。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陈奕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若确认李尚福因为接受贪污调查被解职，这个亦都不代表美中两国防长的会面将会一帆风顺。他说，目前来看，中国并不着急让两国防长甚至是任何高阶层的国安相关官员同美国恢复规律性对话。他表示，俄乌战争、台湾议题两大因素令到美中部长对话裹足不前，而美国国内两党在反中立场上较劲，以及国会中共和党人要求拜登对中国更加强硬等因素，都令到美中关系处在不确定的形势。不过陈奕凡亦都说，在工作层级上，两国军方还是有一些互动，例如美军印太司令阿菲利洛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宁就曾经在8月中在斐济举办的印太防务会议上有个会谈。 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太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中共而言，美中对抗的大局才是重中之重，所以他研判布林肯想要在年底之前见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基本上是见不到的，拜习会应该都见不成。对中国而言，两国防长能否见面，原因不在于李尚福是不是被美国制裁，而是美国是不是能够作出善意的回应。杨太元说，不然基本上我觉得到不是，或者换了一个国防部长，中国大陆就会顺意愿意跟美国来到对谈，我觉得应该目前来讲不存在这个见面的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李尚福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不理由谁来到接任中国国防部长，美国都做好了跟中国充分接触的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亦都对李尚福为何缺席日前在越南的会议，以及他是不是正接受调查，回应说不了解有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尚福神隐之前，中国火箭军高层自今年三月起就因为涉及到贪腐与泄密而接连被整肃，包括当时的司令员李玉超、政委徐中波、副司令员刘江斌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等，通通都遭到撤换。中国国防部在被问及到火箭军司令换人一事时表示，军队的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再过一个月，亦即系10月13号，就系、是、震惊海内外嘅彭立法北京四通桥亮出反习近平横幅标语事件一周年。被中国网民称为四通桥勇士同孤单英雄嘅彭立法，佢嘅网名叫做彭在州，喺事发地点被警察带走之后嘅去向，以及佢案件嘅处理情况咧，至今仍然系外界一无所知。当局未曾透露过任何有关的信息。跟住彭立法事件的活动人士和志愿者经过多种的努力持续去追查和找寻，发现了种种迹象显示，原来跟彭立法一起同住在北京的妻女两个人已经被送至彭立法在黑龙江龙川老家监控，连带他们的家人、家乡公安机关和同村的乡亲等有关消息亦被严密封锁。关注者就呼吁公众继续关注彭立法，尽力给予他同埋家人更多关爱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立法事件发生之后，虽然一位孤独抗议者现况成为生死不明，但是密切关注彭立法事件的旅居荷兰活动人士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说，民间线上线下寻找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的脚步没有停止。林生亮表示，他和一些志愿者经过多方的查找以及情况分析，发现彭立法的妻子韩阳以及女儿彭允莹目前被囚禁在彭立法原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宁疆蒙古族香勤检村，现已合并到是红壮村的第737组，门外以及入乡的路口都有警察以及便衣人员把守。他还披露，为了确认他较早之前用上述的地址发快递信给韩阳，结果快递邮件是送达的时候遭到警察的扣留。据这一名的活动人士说，没几久之前有志愿者是曾经到韩阳的吉林老家查看，并未有发现有人撤岗，而韩阳在老家的姐姐目前不知所踪，很可能亦都遭到当局的监控。林生亮表示，通过技术手段查询相关的信息，彭立法老家全村居民包括村委会的电话号码都是无显示。他还指出，甚至当地的公安派出所的公开办公电话都无公开，这一点得到当地的一名警察证实。林生亮分享了一段他之前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问讯扣留快递原因的通话录音。林生亮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接电话的警察拒绝透露姓名，但是反复追问林生亮的身份，被林生亮告知他是海外中共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亦都是简称恶人榜中心的负责人，掌握包括该个派出所副所长卞志鹏在内的相关个人信息，而 要懂得窗口抬高一公分，善待彭立法加一。该个宁江乡系派出所的警察对林生亮的要求不置可否。三个星期前，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吉林女网友张玉红近日前往黑龙江探望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家人时候，被多名警察拦截带走，在被扣押失联超过24小时之后获释。这件事受到很多网友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关注。报道表示，出租车刚刚进入宁江乡的地界，就被一位不明身份的白衣男子拦截，自称是要为车辆领路。现场照片及视频显示，先后至少有6个人是参与了这次的拦截，其中仅仅一人向张女士出示了警官证，便至彭泰来县公安局，他的警号亦是036060，便至彭的籍口就是有保密的特殊警务排查外来车辆。当日上午10点左右，张女士被便至彭等人带到泰来县公安局宁江派出所，并且失去了手机联系。民生观察网站的编辑是对希望采访第一位的公开尝试探望谭乐发的家人张玉红的美国之音记者。张玉红是经过多个人的不断转换委托找到的人，暂时没有同外界有联系。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肯得知张玉红被宁江派出所扣留，并且初步确认彭立发家人被送回老家之后，曾经发手机短信是给卞志柏，告诫他仅仅是谨慎地对待张玉红，并且警告他如有必要将公布他妻小以及情妇资产等信息。美国之音拨打恶人榜中心提供的宁江派出所副所长卞志柏的手机号码，接电话的人话对不起打错，就挂断了电话，之后多次重拨都是语音提示正在通话当中。记者拨打泰来县公安局长林正海的手机，亦都一直是同样的语音提示。中国律师界经常接到敏感政治案件以及是代理人言获罪人士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未有听讲过有关彭立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任何消息，亦都没有关于今年六四前夕鸟巢体育场外面是炮山美国独立宣言的传单、挥舞星条旗以及标语的该名女子的司法讯息。从家门口警察撤岗并且扣留彭立法家人的快递，入乡路口撤卡并且带走探视者，当地的派出所隐蔽公开电话以及封锁全体村民电话的讯息，以及相关人员遭人间蒸发或者被迫禁声等情况综合来看，林生亮认为中共当局目前对彭立法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采取了铁桶般的密不透风的封闭，对他妻小的监控非常之类似，甚至超出了当年有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遭遇的东施古囚禁方式。包括林生亮、王兼雄、王清鹏等知名海外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彭立法事件关注者在网上呼吁，爱心人士以及志愿者尽其所能，通过快递公司或者是邮局，以寄送小礼物的方式向彭立法的妻子和女儿表达祝福和关爱。在中秋节前夕向无辜遭到严密监控的他们的母女传送温暖。海外活动人士仲是在海外社交平台发问，建议彭立法的支持者通过泰来县公安局长以及宁江派出所卞志鹏转递寄送彭立法发妻小的邮包，令到他们感受到公众对彭立法及他的家人的关注。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法在北京举行抗议的四通桥事件已经快一年，中共当局仍然不肯透露与彭立法有关的任何信息，甚至殃及彭立法的家人以及乡亲，说明中共至今是都害怕他们。周峰所说，这些都说明了中共非常之震慑，生活在恐惧当中。虽然彭立法作为个人仍然让他们是魂飞魄散，包括将家人消失、不准探望等等、不准外界接触，在他们的家乡周围都处了便衣，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要让人人都害怕，说明彭立法顶天立地的抗议他们当局魂飞魄散，因为他讲出了人民的声音。周峰所是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前夕发生的四通桥事件影响巨大， 習近平主政的中國內政外交陷入困局，國際形勢亦都喺度發生緊不利於習近平獨裁政權嘅劇變。國際社會應該係譴責中共非法囚禁彭立法家人，追問彭立法本人嘅下落。呢位人權組織嘅負責人指出，四通橋事件嘅巨大影響及連鎖反應之一係2022年底中國多個城市街頭以及西方國家一啲大學校園出現白紙運動，亦都稱為係白紙革命。彭立法的号召迅速在网络传播，在全国各地年轻人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是抗议残酷的青年政策，亦是反科学反人类的极端防疫措施，奠定了白纸运动的基础。周凤所说，在民间的呼声之下，中共立刻改变了青年政策。彭立法做这个事情的确是了不起，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他的标语口号，他的政纲都能够发表传播。在目前中共监控盯梢特务人员无微不至遍地都有的情况底下，彭立法仲能够作出这样的壮举，的确是很了不起。他在四通桥上面的吶喊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有狼烟，在各种监控之下，他将自己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尤其是激发了海外的留学生掀起抗议。评论四通桥的激起白纸运动，2022年10月13号即是习近平被指执意破坏沿袭数十年的党内传统以及任期的规矩。召开第20届党代表大会的三日之前，48岁的男子彭立法网名彭在州，独自一人在北京四通桥上对这位中共党魁发起了挑战。横幅标语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并且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吶喊。国际媒体纷纷予以跟进报道，以政治及时事等话题为主，主要用户为海外华人以及中国大陆翻译网民的中文评论论坛网站品聪网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彭先生对这次事件的策划以及执行都是深思熟虑，在极权铁幕之下将自己的声音放大到最大，事前精密策划，事后松容就步，彭先生不单止是勇者，还是智者。作者仲指出，彭立法先生抱住唤醒国民的信念去冲突，他应该不知道一个多月之后就激起了白纸运动，如果知道了，他会觉得不是那么孤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已经向葡萄牙里斯本法院提出起诉，反对葡萄牙网络安全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可能会导致营运商在高速 5G 移动网络当中拒绝使用华为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欧洲和美国都担忧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北京和华为都否认了这样的说法。华为对路透社说，华为作为一间在葡萄牙合法经营的公司，希望根据葡萄牙的法律来到寻求保护它的合法权益和法定权利。葡萄牙司法部的文件显示，华为是在8月31号向里斯本行政法院投下诉状的。葡萄牙知名仲裁律师 De La Laura 律师事务所创办合伙人帕科梅齐格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该诉讼针对的网络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表示怀疑的，因为该委员会如果只是属于咨询性质的话，并非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华为的诉讼就等于是无的放矢。我不确定葡萄牙网络安全委员会的决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行政法律程序中，一个委员会需要好像一个适当的独立行政实体一样去运作才具有法律地位，但我不确定该委员会是满足到这些条件，因为据我所知，它就好像是由一班人所组成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并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齐格勒说。齐格勒随后强调了葡萄牙行政诉讼的缓慢性，他因此认为华为现在提出的法律诉讼是在为未来的投资 仲裁争取胜算的机会。他推测华为是在采用一种更加渐进的战略。他说华为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在当地行政法院诉讼中获胜，而是为随后的仲裁程序建立更有力的理由。在随后的仲裁中，华为可以称自己已经尝试了所有法律救助的途径，却未有成功。齐格勒认为，中国葡萄牙条约在任何可能的诉讼中都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的。根据中国和葡萄牙之间的投资保护条约，葡萄牙的中国投资者通常享有与瑞典或者英国的中国投资者相同的保护，特别是葡萄牙政府需要保证中国投资者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待遇，并且不低于给予本国投资者或第三个国家投资者进行的投资和相关活动的优惠。鉴于这些条约，齐格勒认为华为和葡萄牙之间可能进行的仲裁的核心问题，可能是一方面葡萄牙政府对于华为 5G 设备的禁令或限制究竟是基于客观的网络安全担忧，还是西方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地缘政治考虑的反应。另一方面，这类禁令或限制是不是违反了华为参与葡萄牙 5G 网络建设的合理预期。位于葡萄牙的保障捍卫者组织的主任彼得达林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从更加广阔的地缘政治角度去评论葡萄牙对华为 5G 禁令的影响，达林认为华为可能不会将葡萄牙看得那么特别重要，但是葡萄牙此前一直对中国的战略投资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个市场出现逆转的话，可能会为华为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发展带来麻烦。达林指出，葡萄牙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确实有一个现有的筛选机制，但这个机制尚未被用于打击中国的战略投资。达林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企业参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担忧。达林认为，由于过去的间谍活动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达林补充说，对华为的更多担忧就是佢未来嘅潜在用途，而唔系而家嘅实际用途。不过鉴于华为受控于日益好战并且与西方关系恶化嘅中国共产党，将关键基础设施交到华为手中，并唔系明智之举。美国之音已经向华为请求评论正在进行嘅诉讼，但到截稿为止都未得到回复。观察人士注意到，随着各个国家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整合 5G 技术，安全、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华为今日通过法律程序反击葡萄牙网络安全委员会的决议，可能会为未来更加全面的国际技术贸易讨论开创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特约评论员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黄埔江峰》。今日的题目是《北京政权命系一线，王毅米他会沙利文寻求缓和》。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当中国政坛迎来一波避而不宣的大清洗，中国领导人缺席在印度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并且将由韩正而并非王毅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国际社会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不免焦虑，他们担心如果美中之间继续这个冷淡趋势的话，如果中国继续将外交对话当作是天朝的恩赐甚至外交战的工具，咁今年上半年以嚟好不容易嘅美中对话可能前功尽废，预定11月嘅三藩市美中峰会亦可能因此流产。无疑如果两个月后拜登会真係流产嘅话，所有人都明白呢个代表住美中关系嘅极度危险，亦系世界政局嘅极大不稳定。正系呢一个背景之下，啱啱过去嘅周末，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突然间喺马耳他进行两日秘密会谈。从有限的披露信息来看，会谈内容如果好像笔者所预期的话，重点是怎样去继续所谓的高层交往，亦即是商讨 APEC 峰会之际的美中领导人见面。 这个亦是表示作为中国年度外交的第一要务，预定的中国领导人11月访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韩正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既延续了王岐山曾经出席联大的做法，亦是继续李强出席 G20 峰会的模式。在分担元首外交的工作，而王毅虽然未能够藉出席联大的机会敲定美中峰会细节，但是绝对不会在美中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怠慢。这个才是王毅在马耳他和沙利文密会的关键所在。不过如果单单从维护元首外交、坚持巴厘岛双方共识的角度去理解马耳他密会，并不能够充分反映未来美中峰会对中国外交的全部意义，以及王毅的外交努力亦不能够真正理解三藩市美中峰会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换言之，如果说今日的中共政权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它维系存在于美中峰会的一线之间，或者好多人会觉得是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但是这个是实情，亦是王毅排除万难和沙利文秘密会面马耳他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过去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单止没有从疫情当中恢复过来，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经济上已经陷入了大萧条的前奏，在房地产和财富基金两个关键行业面临崩溃的带动之下，中国正在遭遇全面的经济下滑、外资撤离、通货紧缩、消费不振、大量城市濒临财政破产、大量中小企业关闭、失业率高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以两位国务委员，亦即是外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联作为标志，尤其后者所牵涉的中国军队内部的大清洗，而且是针对解放军四军种当中最为重要的火箭军的一场进行中的清洗，暴露出中国过去十几年来对美的所谓伟大斗争路线的失败和领导人所面临的严重执政危机。表面上，过去几个月以来围绕着秦刚和火箭军的一连串丑闻都和贪污腐败、派系、间谍等等有关，这个亦是过去十年中共内部的权斗套路。即使因为秦刚和李尚福等人都是身体不心腹，而招致中共内部对领袖识人不察的怀疑，或者是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怀疑，这些仲并不足以证明中国领导人对体制失控或者地位动摇。真正麻烦的就是，是这些权臣的倒台，无论他们是否因为个人的威权体制之下官僚之间互斗争宠加剧，或者因为所谓的刀刃内向不断革命的牺牲品，都表明美中对抗路线是难以持续。这种对抗不单止逐渐唤醒来自印太地区针对中国力量的团结，令到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孤立，而且转换为对中国封闭威权体制的反噬。具体来讲，秦刚和火箭军的两件丑闻，他的导火线都是来自美国一方的所谓无心之语，就是秦刚的私生活丑闻，不过是极为普遍的中国官员在中国反美、在美国生活的两面人模式的一宗个案。而李尚福有关的火箭军丑闻就始于美国的常规公开学术性的军事情报研究。一份去年十月在空军战争学院网页上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研究报告，而且因为今年二月份中国的高空气球事件而被放大，随后引发了中国火箭军内部的海啸。虽然外界还不清楚这两件丑闻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美中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本身不能够承受之轻。好像是北美的一只蝴蝶是煽动翼旁，然后就能够在中国引发一场龙卷风灾害。而更加重要的就是秦刚的问题不单止表明中国个人的威权体制之下高层级的人事路线失败，即是无人可用，在官僚集团和最高领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而且表明一个对美战狼的始作俑者是怎样利用反美主义获得信任和高位， 咁佢嘅私生活丑闻咧，刚刚就暴露咗呢一种反美主义外交路线，喺几大程度上变成一条分赃自肥嘅寻租机制。咁火箭军嘅丑闻可谓系呢一种反美寻租机制嘅系统性证明。相对其他三军首长，从实战、从外军交流当中对美中两军差距嘅清醒，作为在军队内部叫嚣公台、防止美国介入声调最高的军种，火箭军算是对美斗争的鹰派，亦是同印太地区诸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呢一種超越政策腐敗嘅路線腐敗，但係就因為絕不打核戰爭而可能匿喺未來戰爭嘅安全一側，唔係理論上可能永遠掩蓋住呢一種軍種擴張當中嘅腐敗。咁遠離俄軍或者邵伊古喺烏克蘭戰場自暴其短嘅風險。不過一旦暴露，特別是被對手暴露他的戰略弱點和技術劣勢，那這個腐敗所威脅的不單止是軍隊本身，而是軍隊的同歲，亦即是說中國領導人才是秦剛和火箭軍醜聞的最大犧牲品。當他對華北水災和民生困苦不聞不問，當他對經濟復甦和民眾信心漠然以對，他的執政合法性就只是剩下統一台灣、打贏美國這些充滿極端民族主義狂熱的承諾。這個承諾和他的連續執政緊密捆綁，不過火箭軍暴露的將領腐敗和系統戰力缺陷對這個內部政治承諾和以此為基礎的民族復興目標就是一個致命打擊，直接影響到領袖在未來連續執政的可能性。不是这个意义上，在美中贸易战、芯片战、反美宣传、一带一路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中国领导人正在成为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美主义的受害者。转向对美缓和、和平统一就成为中国领导人目前的唯一选择，以及得到美国总统的认可，是他安全度过十月份党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唯一依靠。这个或者算是过去几年中国各种坚持坚定里面唯一正在发生和主动改变的路线调整。虽然看上去和去年年底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的轰然倒塌莫名相似，因此保证未来美中峰会的顺利进行就是中国外交，亦是孤独连麦的王毅的唯一使命。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江峰所撰写嘅黄埔江峰，有关嘅文章内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继续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李尚福全涉腐，中共全量贪腐，让习防不胜防。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而系文章嘅内容。
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英国勋爵阿克顿呢一句名言，政治中共亦绝对适用。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两个礼拜多未出现在官方传媒，虽然他在今年三月当选防长之后，亦都有过两个礼拜未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然而根据报道，他上个星期本应该到访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务会议和越南国防部高官会面，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以健康为由告知越南方面李尚福不会出席会议。由於前一段時間被免職的外交部長秦剛在十多日沒有露面之後，官方亦都對外宣稱他健康有問題，此報道一出，令到人聯想李尚福是否跟秦剛一樣是被生病呢？實質是被軍事當局調查，可能涉及貪腐呢？李尚福魏鳳和遭火箭軍腐敗案牽連，我從北京消息靈通人士都得知，李尚福問題嚴重，正在配合調查，同時正處於隔離審查。還有李尚福的前任三月離任的前防長魏鳳和，兩個人都涉及到火箭軍高層的貪腐案。今年七月，當局解除了火箭軍司令和 政委两位高级将领的职务，但未有公开讲明原因。有关火箭军高层腐败的传闻较早前就不胫而走了。据悉习近平正在大力整顿军方高层，多个从火箭军系统出来的军方高官都被带走接受调查。如果李尚福和倪凤和这个前后两任防长受到火箭军高层腐败案牵连，亦都不奇怪的。李尚福长期在解放军装备部门工作，亦都曾经担任过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装备部门掌管中国军队的武器采购，是解放军最肥缺的部门之一，亦都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有业务交叉，魏凤和在做国防部长之前亦都做过火箭军司令。一个讲法就是火箭军高层的腐败案就是由魏凤和的离任审计而引出的。解放军高层的腐败已经不是新鲜问题了。十九大期间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军委总部和多个战区的高层先后被查。不过假使李尚福涉及贪腐还是有相当的震撼性的。因为郭徐两个人除了职务比李尚福高，但他们是在卸去军职之后才落马。魏凤和亦都是在离任之后因为审计出了问题而李尚福正在上任的。而且任防长只有半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李尚福乃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提拔重用。二十大习近平一手遮天，在党政军各个关键部门和权力中枢政治局任用自己的亲信，本来就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长秦刚过不到男女关系传出婚外情，后有防长李尚福过不到金钱关传出腐败。两个人都仲是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的领导人，这个同一般的部长出事性质有点不同，讲明了习近平用人大有问题，起码对高级干部的审查工作未有做好。腐败是中共之癌，无法根治。毛泽东时代由于物质相对贫困，腐败更多是一种制度性的特权腐败，即腐败以特权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一部分特权腐败还保留住，尤其是在高层。但腐败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权钱交易，官员用手中的权力换取各种非法利益。中共这个时段腐败的严重性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落马官员的数量可见一斑。根据当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之前立案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有553个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000多人，原处级干部有182000多人，当中包括了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员郭徐以及孙政才。二十大之后到现在又不到一年的时间，有42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2名正部级。这些官员遍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群团、国企、高校、宣传、政法、金融、体育和医院、军队和武警等各个领域和系统。各个省市都有主要领导干部落马，很多地方和部门还是塌空式地腐败，一窝端前赴后继。如果说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因为高层反腐不力导致腐败猖獗，还有可以解释的原因，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展开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亦都查处了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从二十大之后的落马高官来到看，数量并没有减少到的。这一种根子就在于不受约束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每一级的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除了受上级的约监督，在同级内部和管辖的领域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制度形同虚设，一个理想、道德和主义都虚无的时代，唯有权力、利益和金钱才是实在的，满足感官欲望的。因此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的中共官员，不将权力用到极致，想方设法贪腐才怪。 这个并非是要对习近平发动的反腐一棍去打死，虽然习近平的反腐颇多令人诟病之处，但公允而言，反腐仲是起到一定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相当大的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文章，李尚福全涉腐，中共全量腐败令到习近平防不胜防。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